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上一次我跟曹安兄谈的是胡锦涛、温家宝连续开了4天紧急会议，
是
下了命令要压缩经济，
是吧？
其中呢，你谈到了就是说，胡锦涛也提出来要提高内需，增加人们的收入。
是。
那我们今天来谈这个，怎么样提高内需？提高内需跟什么有关？
是，本身呢，这个胡锦涛提完之后呢，温家宝又给细分了。他说怎么办呢？就是怎么解决中国问题呢？就是要增加内需，同时呢要抓紧建立啊这个劳工的这个最低工资制工资啊，抓紧建立中国劳工的最低工资标准
啊，
还要解决那个制度上呢保证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其实这就很荒谬的事情。你说这个一个农民工干完活之后他不给钱，你现在还刚刚需要建立制度去解决这问题，这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其实我们看一看啊，这个解决内需哈、啊、很简单，就是第一，你要建立劳工的保障制度；第二呢，要社会保障制度。日本这个发展过程啊就很明显，日本50年代二战之后呢，它经济很差，那时候呢，日本先建立什么？就劳工保证制度，然后呢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后呢，就企业开始发展，企业靠内需，那个工资水平提高了，建立工会了，工资要跟那个产业工人跟那个企业家嘛要谈判嘛，
谈判。
所以工资增加之后，就有钱去买这个产品了。所以像日本的汽车跟电子行业啊，都是靠现在国内市场发展。发展之后呢，它造就很多这个产业工人为中产阶级，有消费能力的。这时候积累了财富之后呢，它开始到海外扩张。你像早期我们看到日本汽车，包括日本的电子产品，在美国都是赔钱卖的。它日本汽车最便宜是在卖到5000块、6000块，而同样一部美国汽车要卖到10000块，所以它是赔钱在卖。赔钱卖的时候呢，他靠这种自己内需来保证，推出自己品牌，一点点的以这个高科技、高技术，给打开的这个国际市场。而中国是什么呢？中国是劳工这个没有这个政治权利，他靠这个廉价的这个人工成本，这个本身的福利被削减，环境被污染，而且呢，国有的资源被这个无偿的贱卖。所以这种下，中国取得一个竞争力的一个市场竞争力。这种那个竞争力啊，就造成中国跟国际上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区别。
你这种等于是一个生产模式不同啊。
是，
你生产模式一个是靠出卖低价劳动力，用生产一个最低层的一种加工模式去生产赚一点钱，这个钱都是蝇头小利了。
是，
你比如说100块一个耐克的一个鞋子，中国能赚个几块钱呢、啊？非常少啊，大部分是给外商赚去了。你用这种生产模式，那还不如。像日本人他是发展高科技一路这样走上来，这个差距就很大，这是一种。第二个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种什么，你看看温家宝胡锦涛的讲话那6条里边，他把提高人民生活的放在最后，
是
他不放在第一条。
是，
你整个生产的经济的周转，金融的周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维持这个政权的稳定，不是为了老百姓的生活的提高。其实应该把它拿出来，把老百姓生活提高放在第一条，其他的围着他转的话，那么就牵扯很多问题。你给老百姓有没有权利？他有没有争取自己提高工资的权利？
是，
有没有去谈判的权利？如果这个都没有，仅仅我要给你多少给你多少，我不给你你就没有，你仅仅喊口号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想看看印度就不这么做。
是，
我看印度啊情况你是相当熟悉，你来可以介绍介绍。
这个印度哈、啊、走这个模式啊跟中国的大陆的模式不一样。印度也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大家可能看到说印度只是政治上是民主，经济上发展不好。实际上我们大家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贫富分化是世界最严重的，它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5，美国是0.41，但实际上印度是0.33。
哦，
这点为什么呢？就是印度走的模式不像中国一样，中国是走的是农业、工业到服务业这种商业这种变化，而印度是嘛，由这个农业一下子跳转到服务业，还把工业的过那个这块呢给隔断过去了。在近10年当中啊，印度的一个服务业的发展呢，是从41%啊一直增长到54%，在这个比例呢就占 GDP 的比例。而中国的25年来，它这个服务业在 GDP 的这种比例呢，是从33%增长仅仅增长到40%。说这点你看，这个国民的收入 GDP 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比重当中，服务业的产值占的这个印度是占的非常大的。像在欧洲国家也不过是48%到50%之间，像所以印度的服务业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这服务行业的一个龙头，也是它这个 office 一个服务性的 office。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日那个在这个印度 服务性行业是遍布全球的，它是为全球服务的。现在包括在美国、英国的一些公司，它这个后勤支援服务行业都挪到印度去了。你接电话，接到服务业电话，都是在印度打来的。
印度口音。
印度口音，他说印度在服务，所以他也在赚钱。而这种赚钱呢，就造就过大量的中产阶级。印度现在有2.5亿的人口是中产阶级，它不像中国是大量员工都在基层的这个产业中，这低技术的那种制造业当中，而印度是非常非常发展非常的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这个产业啊，就跟印度有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模式，就是印度呢，它在追求那种服务业跟高科技，而中国呢，在追求的低档次的廉价劳工跟制造业。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这么好，发展这么好，就为什么在全球没有一个就是全球知名的企业？现在没有，但印度相反的，它建立了已经20多家的一个全球性大企业。所以这就一个非常不同的。当然，你说印度有没有缺点？印度也有缺点。印度这种模式呢，它就是不能够大量解决那个就是低知识能量的这个农民呢转化的一个工作岗位，它缺乏的制造业提供的一些岗位。但是不要有一点你看到，说印度这个模式同样也是造成了这个就是一个社会不是那么贫富分化，而是呢你能够引导这个整个企业啊国家的转型。不会没有这么多社会矛盾产生，所以这也是不同的一点。
你刚才讲的印度啊，我就想起来印度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成果，它有一个深层的原因。为什么印度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它的民主制度，它的政府是民选的，
是
你做得不好你就下台，不像中共啊1880几十年啊，那国大党做得不好你就下去让别的党来当，这是第一。第二，印度的司法系统啊，在东亚的国家里边是非常好的，他贪污非常少，并且他的银行系统啊非常稳定，不像中国银行系统那么大的窟窿。印度银行系统因为他采取了英美制，他的西方的采取英美制，那么他的这个股票市场非常稳定。根据这个统计啊，各国家投资比例啊、投资率啊、这个回报率啊，印度比中国高，
是
几乎高出一倍。
印度这个在平均利润率上面，如果这个比较中国跟印度20年呢，印度平均利润率是14.9%，而中国呢是10%，所以这个平均利润率上是不一样的。印度要远高于中国。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印度国这个国家哈、啊、GDP 这个增长的30%是来源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中国是靠什么呢？其中70%中国是来源于这个廉价劳动力的提供的贡献，只有3%的比例是来源于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增长。
所以这里边就差别了，你一个发展模式不同，经济模式不同，还有一个政治社会稳定不同，银行稳定和股票稳定都不同。
是。
那么这样的话结果就不一样，结果就出来了，你中国老百姓的收入低了，自然就低了。
所以这个经济增长啊，并不一定以 GDP 为指标，这个也不一定为按照这个过去的模式发展。这种发展呢，这个相对于从西方国家来看呢，比如像那个摩根斯坦利，他这个首席经济学家，他就讲，他说印度这个模式可能是解决社会平等跟那个发展那个人民福利是最更好的一种模式，而中国相反是靠那种浪费资源和消耗人力、消耗人权、那个蔑视人权来产生的一个科技这种经济发展模式。
所以正因为这样啊，最近这几期中国的最近有一个那个外交杂志，美国有一个外交杂志
是
Foreign Policy， 那个就讲了，他提就写出四篇文章，那四篇文章里面特别的提到印度的发展模式，他又比中国的好，外国已经看到了，
是，
并且有一个中国的一个教授姓王什么名，在耶鲁大学吧，好像是哈佛大学、嗯、他在去年还是前年就写了文章提出来，印度的发展的模式以及今后发展的速度以及这个贫富差距这个这种比例都比中国好，他们已经几年就看到了。
你看看这个前几年中国大国一直笑话俄国，说俄国这个苏联解体之后俄国人多么多么穷，你现在看一看俄国，现在俄国的发展呢就让中国百姓呢就是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大家讲讲俄国以前的负债累累啊，
对，
他现在的外汇储备时间跃居超过台湾，跃居世界第三了。
哦，
说这种俄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啊，完全是建立在一个民主制度上，而不是像胡锦涛他们提出什么光解决内需啊，什么这样解决什么这个最低工资，不是这么问题，他要从根本解决制度上的问题。
所以呢，制度他也提到了， 胡锦涛不是提出要重点的这个体制改革，
是
什么叫重点的？它里边我看细看了一下，没有政治改革，
是它经济改革。
它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经济模式它也没有提得很明确，究竟这个模式要往哪条路走？
他提到一点，就是说他要还要坚持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不变。哎，我就很奇怪了。你这个改革，所谓改革就是因为以前那个一个制度和体系有问题，
对，
我们要给它修正破坏掉，建立新的。
对，
你既然要坚持原来的，你怎么会改革呢？而且还这个改
一方面坚持，
哎，一方面
改革到底哪个比例呢？哎，
不知道。而且就是说，它本身这个中国政府就对那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没有个定义，他不知道大家是说的是什么。而且呢，这个制度上有问题，一个或精神有问题，哪个有问题就哪个都要修改。不是分重点跟非重点，这个重点非重点再说一个，谁去判定呢？谁去解决呢？也没有标准了，所以这完全是凭着脑中想象。
我觉得中国再加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啊，这简直是丢脸。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公平，
是
要让贫富接近差距减少，让对教育啊、居住、房子啊以及这个医疗卫生啊都有照顾穷人这一个目标或者一个指标，可中国却且反其道而行之。
也不是啊，这胡锦涛这次讲啊，他说要进一步解决这个人民关心的问题，比如说上学问题啊、教育问题啊、贫富分化问题。但是我就是您讲说，我们举个例子讲解释他的问题，他这个讲了这么多，怎么解决他没有提出方案？
没有方案。
但是我有一点，就是从数据上统计，这个按照美国的标准嘛，就是跟中国这个国际上常用标准，就是说。人的一个国家这个人均工资啊，占 GDP 的比例，比如说，中国现在是，人均这个 GDP 产值啊是1400美元，但中国的这个工资比例在里面只占22%，这是工人农民都加起来的，但是在美国跟西方国家，美国呢是占到58%，西方国家有在45到60之间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100块钱的 GDP 当中，有58块钱是发给
老百姓用，
薪水，他发工资，
对，
而中国只有22块钱。
嗯，
大家这可是呢，你看看公务员的收入，公务员这个大家都在讲，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很低，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要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看，就是美国各州州长的公务员只有这个平均且 GDP 那个工资总额的1.1倍到4倍，但是中国大陆的这些公务员们，省长一级的。它是22倍，
哦，
也就是说它远远超过美国的一个标准了。
就是说你的工资收入低，可是你的差距比美国还高，
还要高，
这就非常不合理啊！
不合理啊！
可是他还现在还在加替公务员加薪水啊？
对啊，
还得加薪水。
实际上不应该加，所以减薪啊！你应该啊，你不能说按照美国标准，你国民产值在哪里了嘛？你不能说美国这个收入最高，我按照标准，按他那个标准去拿工拿薪水，或者我干事呢，我按最穷的国家那个标准去干事，这个不对的，这是。
所以我们今天谈了，和我们上次谈了，就谈围绕着的胡锦涛的六条来谈了。我们都来分析他的六条行不行得通？看来啊，行不通。
是，
因为他没有方案，没有解决问题，仅仅是口号，而且把老百姓的利益呢放在最低。
是，
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我看了、啊、不看好，我是不看好。
这个本来这解决这个问题的层面在政治上层面上，在政治问题解决，制度上问题解决。制度问题不解决，就跟以前那个中国出过很所有经济问题，中国政府无论是邓小平到江泽民，都是用经济问题上再补补洞，修修补补，都没有解决问题。
对，
胡锦涛这次提这个什么胡六条啊、温九条啊，也是同样的，中央跟地府的关系啊，还是各自为政，它不会出现一种和谐的什么社会啊，什么互相配合，什么维持中央的一个信心的权威都不会出现。
刚才我们啊谈了这个胡六条。和的温九条谈了不少了，
是。
那么这个四天紧急会议啊，我们都谈了，
是。
下一次呢，再有紧急会议，我们再来谈，好不好？
好，
今天就谈到这里。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